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传闻已久的中芯国际遭美国制裁的消息终于实锤落地。这家中国芯片龙头企业日前证实，美国已对它实行出口限制。观察人士指出，这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又一个锁喉动作，将重创华为断供之后中国兴起的芯片大跃进规划。另一方面，中国科技产业大佬马云指出，中国过去呢，只着眼于急功近利的应用领域创新，忽略基础工业的创新，芯片发展至少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年。那么，美国断供华为和中芯国际会不会倒逼北京壮士断腕，实现芯片大跃进？美中科技战会打到何时？中国究竟有没有胜算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芯国际中招制裁，中国芯片大跃进遇重挫。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另外
今天的好。
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就是胡教授好。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制裁这个中芯国际呢，早有传闻，现在呢实锤终于落地。这家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成为继华为之后中国第二家高科技公司受到美国的出口管控。有人呢也认为这不仅仅是第二家了，我们在讨论当中会讨论这些问题。我首先来请教北京胡星斗教授啊。美国出口管控呢，这次美国出口制裁，美国对这个中芯公司进行出口管控仍然是国家安全的考量。撇开国家利益的因素，胡教授，您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您怎么看美国的制裁？您如何评价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
哎呀，我对特朗普的这个做法非常不理解。我认为他很多方面比较片面，甚至有点极端。也就是说他片面的强调所谓的国家安全，无限的夸大中国企业对他的威胁，甚至说中国什么什么地方又占了很多很多的便宜啊。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其实是美国占的便宜呢，那他可能就不说了。比如说啊，比如说中国每一年留美学生30多万人，而且呢在很多领域博士毕业了以后，有的领域80%的都留在了美国。你看这个他们的这个小学、大学，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研究生都是在中国读的，有多大的培养成本呢？如果按照这个特朗普的这种逻辑你像特朗普，像那个对 TikTok 都要求他这个应当向美国财政缴纳50亿美元啊，当然这个可能最后也没缴啊，缴纳50亿美元。如果按照特朗普这种逻辑，那中国是不是应当向美国收取这个培养这么多研究生这些博士生的这个成本啊？按每人10万美元来计算成本，那美国政府恐怕每年也得向中国支付大概是这个300亿美元这种培养的这个费用。再比如在专利技术方面，中国每年向美国支付了70多亿美元的专利费。还有美国的很多的大企业，像苹果公司，前两年在中国每年的营销收入都是在400多亿美元，波音公司100多亿美元，英特尔公司100多亿美元，高通100多亿美元，根据美方的报告，美国的企业一年从中国赚走15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差不多上万亿，人民币。他得了这么多好处他不说，所以他呢就基本上是非常片面的。如果按照特朗普这种逻辑， 我认为那是不是中国也应当像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暴利的这些公司，因为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平均利润呢，过去有学者说大概在17%左右，平均的利润率在17%左右。按照特朗普的逻辑，那中国应当征收他的额外的税收，比如说30%，那是不是中国也应当每年向美国再征收个450亿美元左右？当然，中国不会这么做啊。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加速美国的企业离开这中国。但是呢，也不能够由此就表明好像中国人呢就可以吃哑巴亏，中国人就不会算经济账，好像只有川普他会算那个经济账。
好的，胡教授，那么呢？胡教授刚才呢，他是从经济这个角度算了一笔经济账啊，这是一位中国学者的看法。那么我来请教美国的秦先生啊，这个美国商务部呢认定中芯国际的产品是有军事用途之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秦鹏先生，您在这方面了解哪些情况？根据您掌握的信息啊，美国对中芯国际下手，它的主要考量是经济因素还是国家安全因素？
对，刚才实际上胡先生讲的很好了，就是说如果从这层算经济账来讲呢，是实际上双方是各有这种收获吧。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呢，是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事实上对于中共，因为现在美国新政府非常清晰的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中国企业这样的话呢，事实上就是作为中共来讲呢，它在整个国际上，它是作为一个政府出现的时候的话，它事实上是试图如果获取整个全球的霸权，把全球纳入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所谓的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那么它考的模板就是香港，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新疆，或者是整个的其他的人权的领域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就认为受到了一个威胁。所以目前的这种封堵的话，非常主要的问题事实上是这种国家安全。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这种打击，它算的不是经济账，它即使呢很多的这种企业向美国政府游说，说因此的话能够带使中国的这种销售，就是说带来了中国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大大的降落呀，或者给整个非股产业带来很大影响啊等等的这样子。甚至呢，来对于中国的投资，因为过去的这些年中的话，来对中国的互联网的投资也好，还是 IT 还或者是整个生物科技投资很大一笔来对于中国。即使这样的话，那么美国政府现在还在加大力度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要是国家安全。当然作为另一个这种数据上来讲的话，刚才胡教授的话是讲了说，每年的这种交大专利费70亿，然后呢是有1500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那1500亿的销售里边，当然我们讲说，主要很大一笔主要是这种来自农产品或者其他的这些产业了。但是呢，即使这样来讲的话，按照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统计呢，是每年的因为知识产权流失的这种损失的话，主要是被中国，所盗取的，它应该是接近6000亿。所以这个数字来一算的话，它实际上是经济账也划不算，这个整个国家安全账也不划算。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是要遏制中共的这方面的一个扩张。所以这是为什么目前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打击中芯国际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中芯国际呢，是除了目前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国家安全啊，这个当然我过去我跟整个这个产业的 TMT 我们叫做。就是整个通讯、媒体还有科技，就 IT 行业的这个行业领域的一些朋友认识了，就是我知道，就是事实上他们很多产品事实上就是卖给军方，或者是卖给中国政府的一些，比如说是用来防火墙或者其他的，这些都是卖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目前如果说是美国封杀的情况下，那些政府那些跨国公司是不敢就是明目张胆的卖了。而中国如果有自己的设计，或者有能够想办法获得这种设计的话，他自然而然会找中芯国际。所以他除了说是来自军方来讲的话，他要遏制说中共在这个方面的能力的增长。这个我觉得是主要打击中芯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好的，那么我们回到中芯国际受制裁这个问题。中芯国际承认说，美国的制裁呢将给公司的运营造成重大的影响。制裁消息传出之后，我们也看到公司股票剧烈震荡，显示呢美国这个制裁这个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我来请教胡教授，您如何评估这个美国制裁啊，美国对中芯公司的这个制裁对中芯国际以及整个中国芯片工业这个影响，您如何评估这个影响？
是啊，这个我认为川普啊也还是夸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嗯，
甚至刚才这个秦先生所说的那个6000亿美元的损失，其实也都是夸大了。川普他说的啊，要将中国执政者与中国人民分开，但实际上他这样的一种政策啊，也是大大的损害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国这个制裁的使得大量的中国企业倒闭，中国人失业，啊，收入下降，所以他实质啊，他其实就是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过去说叫上屋抽梯，上了屋子抽梯，就现在把学习先进技术，啊，到美国去学习先进技术，这些留学生学者都看成是，很多人都被看成是，好像是偷窃他的技术，正常的这种学术交流也看成是偷窃技术，所以我认为他是大大的夸大了这个影响。当然，至于说这个怎样评估中芯，这个中芯国际啊，它的这种影响，这个中芯国际其实仍然是一个很弱小的企业，尽管它在世界上是占第五，啊，在全球占第五，啊，但是整个中国芯片啊，这个产业这方面，这个市场占有率也只有6%，而且也基本上都是中低端的那个芯片的这个制造。啊，这个而且14纳米这个以内的，啊，如果就像那个马云所说的，如果这个国外的这些先进的设备啊都不用了，那中国这个连14纳米都做不了，啊，只能做90纳米的，所以实际上，中国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高科技企业仍然是非常弱小，只不过呢。可能中国国内也有一股所谓的厉害啦，我的国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种啊，这种浮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民粹的这种心态啊，也导致了如今的结果。如果啊，中芯啊被断供啊，那就是说啊，一些先进的什么光刻机呀，什么刻蚀机呀，什么薄膜的沉积设备呀，离子注入设备呀，热处理的设备呀，还有抛光机呀，什么什么清洗机呀等等，啊，这些依赖进口的可能都得到不了，还有什么微影什么设备呀，啊，中国可能啊都得到不了，啊，不仅得到不了，而且无法开展，啊，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啊，它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可以说，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还是处于嫩芽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啊。然后川普呢就把它无限的夸大啊，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可笑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我觉得，可能说的难听点，既要警惕像桑德斯那样的极左啊，或者是安迪法呢之类的，也要警惕这种极右啊那种。把 America First 的那种美国的这种优先呢，变成一种自私自利，甚至一种麦卡锡主义。
好的，
一种新的麦卡锡主义。
嗯，谢谢这个胡教授的评论，这是一位中国学者的观点。我来请教秦先生啊，业内人士分析，美国出手又狠又准，先是华为，然后是中芯国际，目标呢似乎很明确。那么美国对中国发动科技战的矛头？都指向哪些产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从就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整个美国制裁的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话，我是那天统计了一下，整个大概有200多家。
嗯，
只是因为就是我们看到的华为呢和这个中芯国际，它是这个两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企业，对吧？所以它大家可能就关注了，主要是觉得这两个最大的，这主要这两个。你看之前的时候，事实上包括中芯国际，那我们还有包括就中科曙光，还有是无锡的那个超级计算机的那个公司，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涉及到新疆人权问题的这个海康威视， 这些公司等等的，所以它事实上不仅仅是包括了这些这个两大公司，它还整个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200家。当然它不有的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大部分也是被列入到实体名单中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事实上对整个中国的很多产业都会影响。那么从目前打击的理由上来看的话呢，应该主要是五个理由，其中主要是包括呢涉及到军方的，比如说是在整个南中国海建设这种包括就是这种还有人工岛这种军事设施的，那么包括呢是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比如说就是这个华为，那么也包括呢就是涉及到整个像侵犯人权的，像海康威视等等这些事，还有呢像涉整个还有涉及到一些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些呢也是包括打在里边的。那么从产业上来讲的话，打击的产业主要是包括国就是超级计算机，那么中科曙光还有这个无锡的那家是一样，是包括在内，它是超级计算机这个领域的。还有通讯领域来讲的话是华为，是下一代通讯，就是 5G 的这个领域。还有呢是人工智能，华为的其中的一个，它也是被列为人工智能打击的对象，包括华为云的。还有呢是涉及到军方的航空航天的，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前一段时间休斯敦的那个领馆被关闭，事实上部分涉足了这个领域的一些技术的盗窃。那么还有涉及到一些那个先进化工的，还有是生物科技，目前我们看到的很多留学生是禁止在这些领域是进来的，特别是涉及到比如是研究生以上的。那么呢还有涉及到核物理，那么比如前段时间来讲的话，这个比尔盖茨的一个这种核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是被禁止出口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用来军防的，因为现在很多行业很多领域来讲它很难特别清晰的去区分说是能够运于民用还是军用，所以这个整个这种大的产业来讲的话，基本上是瞄着这些可能影响到下一代的整个，甚至可能用于生物科技战或者是什么军方打击等等，这一些就具有特别是具有扩张性的这些领域，就是对外扩张性的这些领域，它是瞄的主要是这些。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呢，习近平屡次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芯片呢于是就成为这个中国战略的一个投资项目，一时间各地我们看到各地纷纷立项目上工程，掀起了一个全民造芯的这个大跃进热潮。我来请教胡教授，中国官媒以及一些海外亲中媒体呢都认为美国的制裁会倒逼中国创新，自力更生的精神呢会改变供应链，说美国终有后悔的那一天，您持什么看法？
是在这方面最应当警惕。的确用心可能是好的啊，从这个卡脖子啊，这个清单如何变成一个科研的清单啊，然后让国家队出场啊，我曾经写过不是写过一篇文章，是这个采访整理成的一个采访，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主义科研体制啊，它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很多的严重的缺点，也就是这种举国的体制，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万能的，说你看原来原子弹导弹的这个都能够成功了，但实际上原子弹导弹呢、都是前苏联赫鲁晓夫都提供了这个模型的，这个导弹也都是这个实物都运到了中国，让中国进行解剖的。前苏联这个科研经费它占它的 GDP 这个4%多，这个在当时是最高的，大量的科研经费。结果呢，这个搞出了很多的这个国防的先进的设备啊，苏联卫星上天了，但是科研成果呢，却无法在民间这个企业中传播，而美国阿波罗工程它却获得了3000多项这个民间的这个专利，所以中国呢现在还是幻想靠这种国家主义的科研体制，这种举国体制来解决问题。当然在目前来说呢，好像它有这样的条件，比如说中国70%多的科研人员都在大学科研院所，而美国日本正好是相反，美国70%多的，他都是在企业中，科研人员都在企业中， 啊，所以他的科研成果能够在私营企业中得到转变。而中国呢，科研人员大多都在大学，都吃着大锅饭，啊，甚至这种资源分配，这个都是权力化，都是由官员决定，啊，一切都是为官为上，结果就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存在着那种骗取经费呀，或者是科研经费呢，他靠关系能够拿到啊，来拿科研经费，啊，拿了科研经费以后，这个钱是怎么花的？啊，怎么结题？在中国是很容易的，这怎么结题？请几个人来相互捧场，然后几百万甚至可能上千万、几千万的科研经费就算是花完了，然后是大量的钱花钱出论文。那有的人这不是写了文章说中国每年花钱出这个论文，这个钱都能造这个是一辆还是几辆这个航空母舰，啊，就靠这样的一种国家主义体制，啊，而不是靠大量的民营企业，靠大量的民间科研，不是靠这个，而是靠啊官员来决定这个经费，官员来决定研究课题，官员来决定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某个项目中，啊，这个十有八九都会失败的。这样
的
一种科研的大跃进，十有八九是会失败的。
嗯，
这个浪费了巨大的资源，更主要的是也浪费了这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关键还是要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才行。
好，我来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秦先生啊，这个您长期观察中国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用毛泽东倡导的那种自力更生精神，用发展两弹一星的艰苦创业传统，用现在举国一致办大事的这个体制，能解决芯片问题吗？
解决不了。因为当时第一呢，本身当时的这个就是整个两弹一星，它不是就是真正的自力更生的。那么刚才胡教授也提到了，它事实上有来自于苏联的，当然还有从人才角度来讲的话，它很大一个程度上来自于欧美。那么我们看到，比如像钱学森、钱三强等等，这些都是实际上都已经学成的。而且呢，作为钱三强来讲，他当时主要是研究核物理嘛，那么他的这个导师就是小居里夫人，约里奥居里。他回来的时候，这是这个2006年的时候，他这个太太就是何德惠，那他是在这个大家，就央视的这个大家这个栏目里边，他实际上提到过说，那个时候这个何德就是小居里夫人，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些很多材料，甚至这些技术的这些东西都给了这个他们。所以他说呢，他自己开玩笑说，就是我们就是哪有什么发明呢，就是这个抄来的嘛，没有什么贡献，对吧？所以他事实上很多东西他就是学来的，他并不是说真正的说做创新。而之后来讲的话，为什么就是我们看除了那些之外，后来整个全国的现在技术落后，除了这个穷折腾之外的话，它事实上是因为整个和国际上切断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种纽带，所以它当然就很难再去创新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来讲呢，作为这种军品和民品，它事实上是有一个巨大那种鸿沟的。那么比如作为军品来讲，你可以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你可以造到这个导弹很大，你把这个芯片也可以造得很大，但是作为民品来讲的话，你同样的达到完成这样一个性能，如果说用90纳米的技术，或者是用其他的技术来讲的话，你可能会把这个一个芯片造得像背包那么大，它就没法用，就是所以说作为整个产业链来讲，那么第三个的话，作为整体产业链来讲的话，目前的全球事实上的话，美国只是它一个这种贡献者或者一个这种原发明者，就这种 IT 行业。但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比如光刻机，它实际上是荷兰的那家最棒，对吧？阿斯麦。那么还有其他很多领域的这些企业都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讲，如果说是自力更生能够和全球的这种整个人类去抗衡、竞争的话，这个是个开玩笑一样。先不说有没有积累，就说只是现在的话，哪怕它是同一个水平，现在说中国闭起门来和整个全球去竞争，那个就是只能是越来落后，越来越落后。那么当然还有的话呢，人才上我们刚刚当然更没有办法比了，就是它很多很多领域来讲，完全是应用领域，这个马云讲过。
好的，我们接着就谈马云。 从芯片问题谈起呢，我们就不能不谈中国发展模式。最近我们看到阿里巴巴的这个创始人马云很有感慨，他说中国呢只专注于这个产业的发明，这个应用产业的发明和创新，从来不重视基础工业。正是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这个模式呢，造成了中国芯片技术落后世界先进水平20年。我来请教胡教授，马云的话震动了很多人，您怎么看？
是马云，也是讲了一句大实话。我在查马云的话的时候，我一查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中也引用了我的一些话。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马云这个话的确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啊，的确是应当从根本上进行反思。也就是说，要改变这种国进民退的状况。如果都是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都被逼到了墙角。民营企业如果只是暂时利用一下，经济好的时候利用一下，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当然这个，这是很不利于创新的，
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接着谈马云。马云说现在呢，中国不是自满的时候，这可能许多中国人呢听不进去。但现实呢的确很残酷，我们看到华为被美国断供，任正非说他不恨美国，重要的是要活下去。 TikTok 被美国逼到山穷水尽，可是国内的一些舆论呢还反怪张一鸣，说他丧权辱国，连抗争一下的这个勇气都没有。现在中芯国际又面临断供，公司喊冤，称他们一向是遵规守法。我来请教秦先生，中国互联网上呢有些言论很尖锐了，说中共的典型特征就是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皮。有人说这话呢有点刻薄一点，但是的确入木三分，您怎么看？
对，这个话其实讲得非常好。那么现在呢，整个的中国的问题呢，就是除了刚才胡教授也又谈到了说整个对于国进民退，对吧？它事实上还有一个这种大锅饭的或者大跃进性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科技创新呢，它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些企业，就是它王朝末世的有一个特点，就根本大家不是创新，大家就是为了去骗钱，而且是上上下下的官方和这个企业和整个科技界都在合伙在去骗钱。比如现在来讲，号称在未来5年中会投入9.5万亿整个去创新这个芯片产业相关的领域。那么大家的话，就像这几天我们看到报道已经出来说，有6家百亿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已经是完蛋了。那么包括著名的一个武汉红星，它事实上的话只是一些这个发起公司花了一点小钱，然后地方政府出地出钱，然后大家说多少多少亿，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后续就等着国家的那个科技基金，那个芯片基金再去往里投，没有投的话那整个就废了。所以事实上大家都在去骗钱，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去创新出来，也不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整个没有了民间的活力，没有了整个说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朝朝暮暮的这种创新的精神，或者是真正的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这样的一批企业家科技人员，大家只想着吃饭，只想着去赚钱。
好的，
这种情况下没有戏的。所以我觉得
秦先生对不起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